张廷玉等。张廷玉等，朱谢元，字茂和，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升任苏州知府、四川副使，改任广东提督学校，以右参政的身份称病辞职，后被启用为陕西按察使，调任四川右布政使。天启元年就地升任左布政使，准备进京朝见皇帝，正赶上永宁的奢崇明反叛，蜀王邀请朱谢元负责军事。永宁是古代的兰州地界，奢氏家族是裸罗种人，洪武年间归附朝廷，世代担任宣抚使，传位到奢崇州，没有儿子。奢崇明以远房亲属的身份承袭职位，外表恭敬，但内心阴险狠毒。他的儿子奢寅尤其骁勇凶暴，且喜欢作乱。当时朝廷下诏几世中明时举，御史李达征调四川军队援助辽东，奢崇明父子请求前往，先派遣土木樊龙、樊虎率兵前往重庆。巡抚许可求淘汰了军队中的老弱士兵，粮饷又接济不上，樊龙等人于是反叛，杀死许可求以及参政孙浩古、总兵官黄守奎等人。明时举，李达负伤逃跑。当时是9月17日，叛贼于是占据重庆，播州的残余势力以及众多亡命之徒和奸邪之人蜂拥而起，响应他们。叛贼党羽福国珍偷袭攻陷遵义，各城大多失守。奢崇明建越自称伪号，设立丞相五福等官职，统领部下以及边境以外的各种蛮族数万人，分到直趋成都，攻陷新都、内江，全部占据了木皮、龙泉等各个险要关口，指挥周邦泰投降，冉世宏、雷安世、瞿英战死。成都的士兵只有2000人，粮饷又匮乏。朱谢元发布文书，征调石柱、罗刚、龙安、松、茂等各路军队入援，收敛200里内的粮食运入城中，与巡按御史薛夫正、右布政使周柱、按察使林载等人分守城墙。叛贼用皮革裹着竹排沟梯攀爬攻城，堆筑土山，上面架设蓬草房屋，埋伏弓弩射击城中。朱谢元用火器击退了他们，又派人掘开都江堰的水引入护城河，叛贼修建桥梁才得以稍微喘息，于是斩杀城中通敌的200人，叛贼失去了内应。叛贼在四面建立望楼，高度与城墙齐平，朱谢元命令敢死队突然出击，击杀三名叛贼将领，烧毁了他们的望楼。不久援兵逐渐集结，登莱副使杨树成招募士兵到达湖广，于是联合安眠副使刘分谦、石柱女土官秦良玉的军队在牛头镇击败叛贼，收复新都。其他路的援兵也接连战胜叛贼，但叛贼也越来越多，每天挖开坟墓抛掷枯骨。忽然从林中大声喧哗，数千人拥出一个像船一样的东西，高一丈多，长50丈，有好几层楼高，用牛皮遮蔽左右，上面铺板如同平地。一个人披散头发，手持宝剑，上面插着羽旗，中间有数百人挟持着击弩毒箭，两旁有两座云楼作为羽翼，用牛牵引俯视城中，城中的人都哭泣。朱谢元说这是吕公车，于是用巨大的木头制作机关，转动绳索发射火炮，用千钧重的石头打击它，又用大炮射击牛，牛往回跑，吕公车败退而去。有一个被陷在贼中的秀才派人来说，叛贼将领罗向前想要反正。朱谢元命令他与罗向前一起前来，在树楼中呼唤他们饮酒，不脱下他们的佩刀，与他们同睡酣眠。罗向前发誓以死报答，又用绳索掉下城去离开。从此贼中的一举一动没有不知道的，于是派遣部将假意投降，引诱奢崇明到城下伏兵发起攻击，奢崇明跳跃逃脱。恰逢各路援军到达，朱谢元估计叛贼将要逃跑，将数百块木牌投入锦江，顺流而下，命令有关部门沉船断桥，严兵以待。罗向前于是在城内放火，奢崇明父子逃往泸州，罗向前于是率众来归降，成都之围共120天而解除。当初朝廷听说重庆发生兵变，立即提升朱谢元为迁都御史、巡抚四川，任命杨玉茂为总兵官，并提升河南巡抚张我绪总督四川、贵州、云南、湖广军务。张我绪还未到达，而成都之围已经解除，官军城市收复州县卫所、 共40多个，只有重庆被樊龙等人占据。重庆这个地方三面阻江，一面通路，副使徐如科率兵绕道到佛图关后面，与秦良玉一起攻占了他。佘崇明发兵数万来援救，徐如科迎战，传习同知岳其杰尾随贼后，杀敌10000多人。监军千世戴君恩命令守备金富连攻斩贼将张同，樊龙也战死。皇帝告祭祖庙，接受祝贺，晋升戴君恩三级官职。朱谢元派遣的其他将领收复了建武、长宁，俘获伪丞相何若海，泸州也很快收复。在此之前，福国真攻陷遵义，贵州巡抚李运已经派兵收复了他。永宁人李忠臣曾经担任松潘副使，在家居住，被贼俘虏，用书信约杨玉茂为内应，事情被发觉，全家遇害。贼就用李忠臣的家童欺骗杨玉茂，袭击杀死了他，并杀死了顺庆推官郭向仪等人，再次攻陷遵义，杀死推官冯凤雏。在这个时候，佘崇明尚未平定，而贵州的安邦彦又起事了。安氏世代占有水西，宣慰使安慰政年幼，安邦彦因此得以倡乱。朝廷商议记录朱谢元守城的功劳，加封兵部侍郎，总督四川以及湖广的京、粤、云、湘、陕西汉中五府军务，兼巡抚四川，而任命杨树忠总督贵州军务，监管云南以及湖广的陈、长、亨、永十一府，替代张我绪共同对付佘、安二贼。然而，两总督府分地各自治军，川、贵不相呼应，贼更加得以肆意妄为。天启三年，朱谢元计划直取永宁，召集将佐说，我长期不能得志于贼，是因为我分散兵力，而贼集中兵力。于是调集所有军队会师长宁，接连攻破马塘坎、观音庵、青山崖、天蓬洞等寨，与秦良玉的军队会合，进攻永宁。在土地坎击败佘营，追到老军营、粮散铺，全部焚烧了他们的营寨。佘营中两枪逃跑，樊虎也中枪而死。又在横山追击打败他们，进入青岗坪，抵达城下，攻克永宁，擒获叛将周邦泰，降服贼兵20000。副总兵秦衍作等人也攻克了遵义。佘崇明父子逃入洪崖大屯，官军紧逼并攻克了他。接连攻克天台、白崖、南木等屯，安抚平定洪辽48寨。贼逃入旧令州城，五月被参将罗向前攻克。佘崇明父子率领剩余部众逃往水西龙场克中坝，依靠其妹佘社辉来防守。当初贼失去永宁，立即向安邦彦求救。安邦彦派遣两路军队窥视遵义、永宁，朱谢元击退了他们。总兵官李维新等人于是攻破克中巢穴，佘崇明父子逃窜到申庆中。李维新与副使李先品、千事刘可逊、参将林兆鼎等人直捣龙场，生擒佘崇明的妻子安氏、弟弟佘崇辉、佘莹、福国珍都受伤逃跑。济公升朱谢元为右都御史。当时四川兵力16万，土兵和汉兵各占一半。汉兵不善于作战，而土兵骄纵淫逸，不肯尽力。成都之围解除后，不立即攻取重庆。重庆收复后，不立即直捣永宁。等到永宁、令州都被攻下，贼失去巢穴，又纵容他们远逃。大体上是土官以养寇为例，官军效仿他们，贼得以辗转谋划。佘崇明父子正窘迫至极，朱谢元认为蜀地已经没有贼寇，于是不再穷追。永宁被攻下后，开拓疆土千里。朱谢元割取肥沃的土地归属永宁卫，将其余的土地分为48屯，分给降贼中有功的人，让他们每年向官府缴纳赋税，称为屯疆，隶属于叙州府，增设同知一人统领，并将叙州兵备道移至渭城，与贵州参将一同驻扎，蜀中于是平定。而安邦彦更加嚣张。天启四年春天，安邦彦攻陷贵州，巡抚王三善的军队覆没。第二年，总理鲁青在织金战败，贵州总督蔡福一的军队又失败。朝廷大臣认为王三善等人失势是由于四川军队不协助，建议合并两个总督府，于是任命朱谢元以兵部尚书的身份监督贵州、云南、广西诸军，一镇遵义，而任命尹同高代替他巡抚四川。朱谢元前往重庆， 安邦彦侦察得知此事。天启六年二月，阴谋趁官军尚未发动，分兵进犯云南遵义，而命令佘寅专门进犯永宁。尚未行动，佘寅被杀，于是停止。佘寅极为凶恶淫乱，有个叫阿隐的人接受了朱谢元的金钱，趁佘寅醉酒杀死了他。佘寅死后，佘崇明年老无所作为，安邦彦也请求招抚，朱谢元上报朝廷得到许可，于是派遣参将杨明辉前往招抚。朱谢元不久因父亲去世回家守丧，偏原巡抚闵孟德代替了他。在此之前，贵州巡抚王坚认为总督移驻贵阳有十条便利，朝廷讨论同意了。闵孟德于是陈述用兵机宜，请求从永宁开始，依次是普市、摩尼、赤水，150里都是平坦道路，赤水有城可以屯兵，进军白岩、层台、毕节、大方仅200多里。我方既已驻扎重兵，各藩邦交往的道路断绝，然后贵阳、遵义的军队按期进军，贼一定不能支撑。奏书尚未批复，闵孟德被召回，由尚书张鹤鸣代替，建议于是搁置。张鹤鸣还未到达，杨明辉奉制书只招抚安慰，没有说赦免安邦彦。安邦彦发怒，杀死杨明辉，招抚的协议从此断绝。张鹤鸣视察军队一年多，未曾进行一次战斗，贼得以养精蓄锐。崇祯元年六月，再次召用朱谢元代替他兼巡抚贵州，仍然赐予尚方宝剑，记录之前的功劳，晋升少保，世袭锦衣卫指挥使。当时贼寇作乱已久，街市萧条，贵阳百姓不到500家，山谷中全是苗种，而将士大多杀降报功，苗人不归附。朱谢元召集流亡移民，广开垦荒，招募勇敢之士，采用闵孟德之前的建议，传习云南军队攻下乌撒，四川军队出永宁攻下毕节，而亲自率领大军驻扎陆广，逼近大方。总兵官许成明、参政郑朝栋由永宁收复赤水。安邦彦听说后，分兵守卫陆广、鸭池、三岔等要害之地，另派义军直趋遵义，自称四义大长老，称佘崇明为大梁王，合兵10余万先进攻赤水。朱谢元授记许成明，引诱贼到永宁，于是派遣总兵官林赵鼎从三岔进入，副将王国珍从陆广进入，刘养坤从遵义进入，合兵指导他们的巢穴。安邦彦依仗勇猛，计划先击败永宁的军队，再回头抵御其他将领，急忙求战。四川总兵官侯良柱、副使刘可逊在五峰山、陶弘霸遇贼10万，大破贼军，贼逃奔据守山顶，众将乘雾立功，贼又大败，又在红土川追击打败他们。安邦彦、佘崇明都被斩首。当时是崇祯二年八月十七日，捷报传来，皇帝大喜，因为许成明与侯良柱争功，赏赐很久没有实行。乌撒的安孝良死后，他的妻子安氏招来袁瞻义土求安远的弟弟安边为夫，复故不服。朱谢元成兵威胁迫赶走安边，于是收复乌撒。朱谢元认为境内的贼寇差不多消灭完了，不想穷兵黩武，于是传习招抚安慰，安慰犹豫不决。朱谢元召集江吏商议说，水西地势深险多竹林，蛮烟瘴雨，不分昼夜，深入难出，现在应当扼守他们的要害，四面轮番攻击，贼缺粮将会自行灭亡。于是进攻了100多天，斩首万余级。刘养坤又派人进入大方，焚烧他们的房屋。安慰十分恐惧，崇祯三年春天派遣使者请求投降。朱谢元与他约定四件事：一、降低官爵；二、削去水外六亩的土地归还朝廷；三、献出杀死王巡抚的人的头颅；四、开通毕节等9处驿站。安慰请求按照约定率领48亩出来投降，朱谢元接受了他的投降，贵州也平定了。于是上奏善后书说，水西自黄河以外全部纳入版图，沿河要害之处我修筑了36座城池，近处控制蛮苗，远处连接滇蜀，都建立底舍，修缮油亭，建设仓库，贼一定不敢突然进入围寇。鸭池、安庄靠近黄河可以屯田的土地不少于2000顷，分给百姓土地让他们自给自足，盐涝除礁从中产出， 各位将士身经数百战，都希望得到尺寸土地留给子孙，请求割取新开辟的疆土授给他们，使他们知道激励劝勉。皇帝回答同意。当初奢崇明、安邦彦的死，实际上是川中各位将领的功劳，而黔中将领争功。朱燮元很袒护黔中将领，多次上奏朝廷，被四川巡按御史马如蛟弹劾。朱燮元极力请求罢职，皇帝安慰挽留他。这年冬天讨伐平定藩，镇宁叛变的苗人，于是打通威清等上六位以及平越、清平、偏桥、镇远四位的道路，共1600多里，修缮亭障，设置游动巡查的士兵。贵阳东北有红边12码头，是元宣慰宋四英的领地。宋四英因帮助安邦彦被剿灭，于是在其地设置开州，又上奏恢复原师秉宪，召集流民充实。崇祯四年，阿弥州土官浦民生作乱，攻陷弥勒州曲江所，又进攻临安及宁州，远近震动。巡抚王抗、总兵官穆天波不能抵御，王抗被逮捕戍边。朱燮元派兵前往，浦民生于是接受招抚。龙场坝临近大坊，是安邦彦借给奢崇明的地方。奢崇明被消灭后，总兵侯良柱想在这里设置官员，屯兵驻守，来扩充自己的势力。但安慰认为这是自己的故地，多次发兵争夺，朱燮元没有加以禁止。恰逢朱燮元弹劾侯良柱不称职，侯良柱也揭发朱燮元曲意庇护安氏，收受其重贿，奏章下发到四川巡按御史刘宗祥处。刘宗祥也弹劾朱燮元受贿，并且以龙场、永宁不设置州县城位为欺君罔上。皇帝因此责备朱燮元，朱燮元于是上奏说治理夷人的方法来了，就安抚他们，不专再攻取。现在水西已经归顺，只应明确划定疆界，让他们自己耕种放牧，以缴纳国家赋税。如果设置官员驻屯军队，这个地方四面孤立悬隔，中间有河水阻隔，不利于接应救援，筑城守渡，运输转运繁琐耗费，而且对内会激发令州必死的争斗，对外会挑起水西恶侯的嫌隙，战端一开不容易迅速停止，这不是国家的长远之计。皇帝还是没有答应。后来勘察那个地方，果然如朱燮元所意，论陶弘霸的功劳，晋升少师，世袭硬币锦衣卫指挥使，一品官任期6年满，加佐助国。再议论平贼功劳，世袭硬币锦衣卫指挥千事。10年，安慰死，没有继承人，族属争相立嗣。朝廷议论又想将水西之地改为郡县，朱燮元极力反对，于是传檄文给个土木，宣扬皇上的威德，各蛮族争相交出土地，进献贵重器物。朱燮元于是划分疆界，分封各蛮族。又上书说水西有宣慰司的公用土地，有各土墓地私有土地，宣慰司的工地应该归还朝廷，各土墓地私地应该分给他们各自守卫，登记其户口，征收其赋税，使不同习俗的人归向朝廷，等同于编户齐名。大方、西溪、古里、北纳这些要害之地，修筑城池驻扎军队，足以消除反侧之心。西南地区都是荒芜之地，杨氏反于播州，奢氏反于令州，安氏反于水西。云南的定藩只是个小州，设有17个长官司，数百年来没有反叛的。不是其他苗族好叛逆，而定藩本性忠顺，是因为地方大势跋扈的资本，势力弱势保势的策略。现在陈分水西土地，授予其酋长及有功的汉人，都让他们世代守卫，暴政苛敛全部免除，参用汉法可以成为长久之计。于是说其有九变：不设置郡县，不设军位，沿用其旧俗，土人汉人相安无事，便利一，土地更加开垦，人口日益繁盛，田界划定后，土酋不得侵犯百姓土地，便利二，贵州土地荒瘠，养给外省，现在自食其地，省去转运的劳苦，便利三，有功将士用金钱酬谢，则国家财力匮乏，用爵位酬谢，则名气将倾，赐给田土对国家没有损害，便利四。既然世袭其地，各图久远，为子孙打算，不会发生反侧，便利五。大小相维系，轻重相制约，无事容易安定，有事容易控制，便利六。训练农耕，整治武备，耀武和尚， 使贼寇一蹑不敢窥伺，便立期。军民愿意耕种的给田，且耕且守，为所自给自足，没有勾军的拖累，便立八。军事耕种抵充粮饷，百姓耕种缴纳粮食，以屯田克都农耕，不拘泥于其户籍，以农耕聚集人口，不世代为兵，便立九。皇帝全部答复同意。不久，所抚慰的土木有反叛的诸将，如方国安等军队战败，朱谢元做罪将一级，后来终究将他们消灭了。十一年春，在任上去世，年73。朱谢元身高八尺，腹大十围，饮食间20人，镇守西南长久，军费赎金每年不下数十万，都登记入关，处理事务明快决断，军书络绎不绝，不假手幕僚，行军务求持重，谋划确定后再战，尤其善于用奸，使人各当其才，犯法即使亲爱之人也必诛杀，有功即使饲养之族也不遗漏奖赏，驾驭蛮人以忠信，不忘杀，苗民怀念他。当初在陕西做官时，遇到一个老叟，用车载他回家，竟得其封脚，瞻后遁甲诛树。临别时对朱谢元说，望您自爱，日后西南有变，您当会担当。内江人牟康明是骑士，兵士未起时，对人说蜀地将有变乱，平定他的莫非是朱公吗？后来果然如此。徐如科，字季明，吴县人，万历23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立升郎中。主事谢廷赞上书请求立太子，皇帝发怒，全部贬谪刑部官员，徐如科降为云南布政司赵模，累迁南京礼部郎中，广东岭南道右参议。暹罗贡使馈赠犀角、象牙，徐如科不接受。天启元年，迁川东兵备副使，击杀奢崇明同党樊龙，收复重庆，奉命进攻令州土城，贼借水西兵10万来援，前军稍退，汉子军秦茂勋挽白竹弩，连连射中贼兵，贼军大溃，转战数十里，斩首万余级，于是攻克令州，奢崇明父子逃往水西。于是召徐如科为太仆少卿，转左通政。魏忠贤驱逐杨涟，徐如科在郊外为他践行，魏忠贤怀恨在心。升光禄清，修建官署郡宫，奏书词语无所称颂。六年九月，停推南京工部右侍郎，于是被削籍。回乡3个月，被办90请客。不久去世。崇祯初年，按原先停推启用，但已死1年多。不久记录破贼功劳，赐祭葬，晋升一级，因义子为官。刘可逊，李州人，万历年间乡试中举，历任刑部员外郎。天启元年，在四川办理刑狱，恰逢奢崇明反叛，包围成都，刘可逊协助守城有功，升迁士，监军讨贼。奢崇明逃往龙场坝，刘可逊督率诸将进剿，功劳最多。总督朱谢元汇总奏报文武将吏功劳，极力推重刘可逊，于是升威茂兵备参议。崇祯元年，改任叙卢副使，仍兼诸军。二年，与总兵侯良柱在五峰山击败贼军10万众，斩杀奢崇明及安邦彦。御史毛羽见说，刘可逊率孤军出入蛮烟瘴雨多年，起初没有守土责任，因奉命入囚，而进谏微受命，解围成都，奏捷永宁，扫除令学，逆守受守。五路大战，十道并攻，都抱病督军，誓死殉国。授予他节钺，谁说不疑？皇帝颇为采纳其言。不久，京城附近遭受兵祸，刘可逊率军入援。三年5月恢复遵化，升右迁都御史、巡抚顺天、永平都蓟镇边务。兵部尚书梁廷栋嘱托私人沈敏到刘可逊处，沈敏于是勾结为奸吏。御史水家允弹劾刘可逊，落职归乡。后来续四川平寇宫，副官是因锦衣千户，未及启用，死于家中。胡平表，云南临安人，万历年间乡试中举，历任中州判官。天启元年秋，樊龙攻陷重庆，胡平表坠城而下，到石柱土官秦良玉处请求援兵，浩气不尽时饮水五昼夜，秦良玉为此发兵。 巡抚朱谢元袭令胡平表兼秦梁御军。恰逢升任新政知县，朱谢元奏请留任，改重庆推官，兼军兼副总兵，统帅诸军将。多次作战有功，升四川监军佥事，兼理屯田。迁贵州又参议。崇祯元年，总督张鹤鸣说胡平表是偏州小吏，慷慨赴义。收复新都，解成都为连战白市邑，马庙进据两岭，伏斩无数。夺二郎关，擒贼率黑蓬头，追降樊笼，于是攻克重庆。用6000人击败佘、安二求10万兵。请求以本官家都师御史衔赐给专敕，必能斩逆贼首级，献于阙下。布衣搁置不行，于是升右参政，分守桂宁道，因子锦衣世袭千户。久之，升贵州布政使。四年大计，坐不谨慎落职。13年，都师杨嗣昌推荐他，诏以武昌通判兼标下军事。杨嗣昌死，于是罢职归乡。卢安市贵州赤水卫人。万历40年乡试中举，任富顺教育。天启初年，佘崇明反叛，派贼兵逼取县印，代理县令弃城逃走。卢安市收起县印，率壮士击杀贼兵。不久，贼兵数万突然到来，卢安市单骑格斗，亲手斩首数人，到上官处请求发兵收复县城。皇帝用大学士孙承宗之言，破格升迁士，监军讨贼，屡战有功。五年四月，总督朱谢元上奏说，自遵义五路进兵，永宁破朝之后，大小数百战，擒获近4万人，降贼将134人，招抚群贼及土汉苗众293200余人，都是监司李先品、刘可逊、郑朝栋及卢安世等人的功劳。武将则有林兆鼎、秦义明、罗向前，土官则有陈志安、冉绍文、岳先明等。皇帝采纳其言。卢安世升贵州右参议，迁四川副使，遵义监军，功劳又多。崇祯初年，即与世袭武职，升右参政。久之，辞官回乡去世。林兆鼎，福建人。天启年间，任四川参将，积功至总兵官、都督同知。崇祯三年，派江讨平定番州苗，连破十余寨，擒其首领。四年，派将讨伐湖广苗黑球，攻拔200余寨，加左都督，赵谦书南京右府。去世，赠太子少保。李运，字长如，鄞县人。曾祖李寻义，衡州知府。祖父李生威，凤阳推官。李运仲万历29年进士，授行人，升御史。按例转广东严法佥事，历任山东参议、陕西提学副使、山东参政、按察使。47年秋，升右迁都御史，巡抚贵州。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是宣慰使安尧臣的族子。安尧臣死，其子安卫年幼，其母佘社辉带领其事。佘社辉是永宁宣抚佘崇明的妹妹，于是安邦彦专掌兵权。恰逢朝廷议论征调西南兵袁辽，安邦彦向来桀骜狡猾，想乘机起事，到李运处请求出兵，李运劝止了他。安邦彦回去后更加积极谋划反叛。李运累次上书请求增兵增饷，朝廷正在急办辽东之事，搁置不问。恰逢李运被弹劾，于是六次上书请求退休。天启元年才获准，以王三善接替。而佘崇明已经在重庆反叛，攻陷遵义、贵阳大镇，李运于是留下处理事务。当时城中兵不满3000，仓库空虚。李运与巡按御史石永安借云南、湖广银4万多两，招募兵丁4000，储备米2万担，修制战手器具，并紧急派遣总兵官张彦芳、都司许成明、黄运清、监军副使朱勤、提学佥事刘希元等援救四川。屡次告捷，于是收复遵义、隋阳、湄潭、真安、桐梓。二年二月，有人传说佘崇明攻陷成都，安邦彦于是挟持安卫反叛，自称罗殿王。48支部落及其他部头目安邦俊、陈其余等风起响应，乌撒土木安孝良也与之勾结。安邦彦首先袭击毕节，都司杨明廷固守，击斩数百人。安孝良帮助安邦彦攻陷该城，杨明廷败死。 贼军于是分兵攻陷安顺平坝，安孝良也向西攻陷詹邑，而安邦彦自己统帅水西军及罗轨苗众数万人，东渡陆广河，直趋贵阳，另派王伦等攻下瓮安，袭击偏桥，以切断援兵。红边土司宋万化纠集苗众九股攻陷龙里，李运、石永安闻变，紧急商议守城。恰逢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县都入京朝觐，而张彦芳镇守同仁，黄运清驻守遵义。城中文武官员无几人，于是分兵为五队，令刘锡元及参议邵英珍、都司刘家言、原副总兵刘岳分御四门，李运自当北门要冲。石永安居城楼，组织皆是兵丁，防备内变。学官及诸生也都率民兵分守城叠。贼兵到后，全力进攻北城，李运迎战，击败贼兵，转攻东门，被刘锡元击退。于是日夜轮番冲击，以疲劳官兵，造三丈高楼逼临城墙，用妇人鸡犬的厌胜术。李运、石永安煮猪肉，杂以斗米饭投喂鸡犬，并在城楼张挂虎豹皮以驱邪，于是得以释放炮石，夜里坠下死士，烧毁其楼。贼兵又造竹笼万余，用土垒城，高过城垛。石永安紧急撤大寺钟楼建在城上，贼兵弃笼而去，官军出城焚烧。多次出城截击贼兵粮道，贼兵恼怒，挖进城外坟墓，便烧村寨。又先后攻陷广州、普定、威清、普安、安南诸位，贵阳西数千里竟为贼兵占据。起初被围困时，张彦芳、运清前来救援，在新天击败贼寇。贼寇引诱他们进入笼里，两位将领都战败，于是放他们入城，说让他们消耗你们的粮食。城中果然非常困窘。四川、贵州总督张我绪、巡抚王三善拥兵不前，李运、石永安接连上书告急，皇帝下诏督责他们。恰逢张彦芳等人出战频频得利，贼寇退守泽西，于是派遣偏将商世杰等率领9000人分守威清、新天二位，并祈求援兵。贼寇认为城池必定能攻克，沿着山岭排列营寨，阻断内外，每隔十来天来攻一次，总是战败退去。副总兵徐时逢、参将范仲仁复员，在瓮城河遭遇贼寇，范仲仁作战不利，徐时逢拥兵不救，于是大败，诸将马一龙、白自强等阵亡，援兵从此断绝。贼寇听说王三善将要进兵，更加日夜猛攻，用长梯像蚂蚁一样攀附攻城，城池好几次几乎陷落。李运振臂一呼，士卒虽然疲惫不堪，都勉强起身砍杀贼寇，贼寇纷纷颠仆死在城下。王三善屡次被严厉下诏责备，于是率军冲破重围前进。12月7日抵达贵阳城下，包围才解除。李运于是辞去军事职务，解官离去。王三善击败贼寇后，张我绪毫无功劳，却侵吞军资60万，言官交相弹劾，被解职听候审查。张我绪是邯郸人，刑部尚书张国燕的儿子，后来靠攀附魏忠贤起复为户部侍郎，升任尚书，名字列在逆案中。当初官粮告捷时，一升米价值20斤，吃糠河草木烂皮的都吃光了，吃死人肉，后来生吃人肉，以致亲属互相残食。张彦芳、运清的部族公然在市场上杀人卖肉，一斤换一两银子。李运烧尽自己的书籍、官服，预先告诫家人，紧急时就自尽，都给他们刀和绳。城中10万户被围困300天，仅存1000多人。孤城最终守住，都是李运、石永安和刘锡元的功劳。明熹宗采纳都御史邹元彪的建议，升李运为兵部右侍郎，石永安为太仆少卿，刘锡元为右参政。等到围解，应当在论功时，御史蒋允仪说安慰承袭职位时，李运索要他的金盆，导致挑起事端。奏章下到贵州巡案侯巡处核查，尚未回报，御史张英臣极力颂扬李运的功劳。侯巡核查上报，也说明这是诬陷。皇帝责备蒋允仪。当初石永安派运清前往新天，平月催促援兵，担心他不能成功，想出城督战。刘锡元怀疑石永安有离去之意，以此询问李运，李运阻止了石永安。等到刘锡元在绝粮时， 提议发兵护送李运、石永安出城，自己留下死守。石永安也怀疑刘锡元，而运清趁机在中间挑拨离间，三人于是产生隔阂。石永安诋毁刘锡元，提议留身守城，是想把城池献给贼寇。李运也参与了谋划，两人上奏辩解。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孙伟等极力为三人调解，而说石永安功劳第一，应当不按常规破格重用。李运已经升官，应当召回。刘锡元已经升为参政，应当更优等级任用。皇帝下诏同意。然而李运最终没有被召回，刘锡元也没有其他升迁，二人一起回到家乡。只有石永安在朝中连续升任太常卿、右迁都御史、巡抚宁夏，再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李运及诸将吏的功劳始终没有叙录。六年秋，御史田景兴颂扬李运的功劳未被采纳。崇祯元年，给事中许玉清再次以金盆之事弹劾李运。皇帝召见咨询廷臣，只有御史毛羽健为李运辩解，吏部尚书王永光等商议，如同毛羽健所说，给事中于昌作诋毁毛羽健，曲意庇护。皇帝将此事下交四川、贵州总督朱燮元等再次核查。毛羽健于是上书说，安、佘两家世代通婚，同谋已久，佘营侵犯四川，安邦彦就侵犯贵州，哪里用得着机变？当贵阳告急时，正是广宁刚被攻破之日，满朝惶恐，已经搁置不问。后来知道李运没死，孤城还存在，才命王三善前往救援，到达时围困已经十个月。安求起初发难，佘崇明想夺取成都做巢穴，安邦彦想图谋贵阳做窟穴，西取云南，东扰偏原荆襄，如果不是李运扼守要冲，东南地区就全部遭殃了。而暗臣石永安不过三两年就升任清二都师三边，李运却闲置山林，又用石永安的毁谤书信作为李运的罪状。查金盆之说出自蒋允仪，当年以自成事风闻，为何至今还当作实事？贵州人也争相为李运诉冤。朱燮元于是协同巡按御史岳弘范交相上奏，为他洗雪冤枉，李运的事才得以澄清。九年冬，叙录守城功绩，升官一级，赏赐银币。后来在家中去世。刘锡元是常州人，崇祯年间任宁夏参政。石永安是武定人，与李运共同守城，功劳很多。因为他在边镇时曾为魏忠贤建祠，后来被御史宁光先弹劾罢官，不被人们看重。王三善，字彭博，永城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由荆州推官入朝任吏部主事。齐、楚这三党抨击李三才时，王三善自请单人骑马前去查勘，于是被其党羽推中，历任考功文选郎中，升太常少卿。天启元年十月，升任右迁都御史，代替李运巡抚贵州。当时佘崇明已攻陷重庆。第二年二月，安邦彦也反叛，包围贵阳。李运及巡按御史石永安接连上书告急，催促王三善火速救援。王三善起初住在元州，调集兵粮，随后进驻镇远，再进驻平越，距离贵阳180里，才派遣知府朱家明向四川起兵。援兵未到，不敢前进，上书请求便宜行事，发给空明部牒，可以随才委任。皇帝全部答复同意。到十二月初一，得知贵阳被围更加困窘，召集众人计议说，失城依法当死，晋元可能死于敌，同样是死，何不死于敌手呢？于是分兵三路，副使何天林等从清水江进军为右部，千事杨世赏等从都匀进军为左部，自己率领二万人与参议向日升、副总兵刘超、参将杨明凯、刘志敏、孙元模、王建忠等由中路迎击敌军前锋，船行到新安，抵达龙头营。刘超前锋遭遇贼寇，众人想退却，斩杀二人才安定下来。贼酋阿城骁勇，刘超率步兵张良俊直冲向前，斩下七头，贼众溃散。王三善等大军也赶到，于是夺取龙里城。诸将提议驻军观望形势，王三善不同意，策马先行。安邦彦怀疑王三善有数十万大军，于是悄悄遁逃，余贼退守龙洞。 官军于是夺取七里冲，进兵毕节铺。孙元谟、杨明凯接连击败贼寇，贼酋安邦俊中炮而死，生擒安邦彦之弟阿伦，于是抵达贵阳城下，贼寇解围离去。李运、石永安请王三善入城，王三善说，贼兵离得不远，我不能立即安歇，在南门外扎营。第二天在泽西击败贼寇，贼寇逃过陆广河。过了几天，左右两路兵及湖广、广西、四川援兵先后赶到，王三善以二万人击败贼寇十万，有轻敌之心，想就地取粮于敌，提升刘超为总兵官，令他渡过陆广河，直奔大方，捣毁安慰巢穴，以杨士赏监军。总兵官张彦芳渡鸭池河，捣毁安邦彦巢穴，以何天林监军。汉兵、土兵各三万，令遣都司献不衮从黄沙渡出兵，约定日期并进。刘超等到达陆广，连战皆捷，张彦芳部将秦明平也攻破贼寇五大寨，诸将更加轻敌。安邦彦先联合佘崇明、安孝良的军队引诱官军深入。三年正月，刘超渡过陆广河，贼兵破境，独山土官蒙赵先逃，官军大败，争相渡河，刘超逃脱，杨明凯被俘，诸将姚望等26人阵亡。贼寇于是攻破压制官军，部将秦弘化先逃，诸营全部溃散，张彦芳退守威清，只有献不衮一军得以保全。各苗人见官军失利，又蜂拥而起。土酋河中尉进据龙里，而安邦彦派李二包围青岩，断绝定番粮道，令宋万化、吴楚汉为左右翼，自己率兵直趋贵阳，远近大为震动。王三善即派游击齐继祖等夺取龙里，王建忠、刘志敏救援青岩。齐继祖焚烧上中下三排及贼寇150座营寨，王建忠也焚烧贼寇48座庄园，龙里、定番道路都打通。王三善又连夜派王建忠、齐继祖袭击吴楚汉的八姑荡，焚烧庄园营寨200余座，逼近攻击，贼寇淹死无数。宋万化不知吴楚汉兵败，假装投降，王三善假装答应，而令诸将卷甲急进。宋万化仓皇出战，被擒，安邦彦为之丧气。各苗人重新归顺，王三善发给黄旗，令他们树立在营中。安邦彦望见不敢出战，增兵防守压池、陆广等要害。当时佘崇明父子屡次战败，安邦彦救援他们，被川军击败逃走。总理鲁清等剿秦河中尉，张彦芳也追击贼寇到鸭池，而贼寇又乘隙攻陷普安。总督杨树忠住在袁州，畏惧贼寇，朝廷命令屡次催促，才移驻镇远。意见与王三善不合，王三善屡次请求辞职，未被允许。恰逢佘崇明被川军所困，逃入贵州龙场，依附安邦彦。王三善提议会师进讨，杨树忠及诸将大多认为不可。王三善排除众议，在闰十月亲自率领六万人渡过乌江，驻扎黑石，接连击败贼寇，斩前逃将秦弘化示众。贼寇于是在七山设立栅栏，每天派出游骑掠夺砍柴采集的人。军中缺粮，诸将请求退兵。王三善怒道，你们想退，不如斩了我的头去投降贼寇。诸将于是不敢再说。王三善招募壮士逼近七山，他穿飞衣带高官，坐监于张伞盖，亲自督阵，对将士说，如果战不胜，这里就是我葬身之处。旁边有一座山很险峻，指挥左军占据山顶。贼寇仓皇拔掉栅栏争夺山头，将士殊死作战，贼寇大败，安邦彦狼狈逃走。王三善渡过渭河，投降的人相继而来，大军抵达大方，进入安慰的宅地居住。安慰协同母亲佘社辉逃往火灼堡，安邦彦逃往织金，先前被俘的将领杨明凯得以回来。安慰窘迫，派使者到杨树忠处请求投降，杨树忠命令他绑缚佘崇明父子自赎。王三善要求同时献出安邦彦，往返之间贼寇得以用计防备。王三善认为贼寇刚被平定，建议将其地设置郡县，各苗人和土司都惶恐不安，更加聚拢到安邦彦身边。王三善先约四川总兵官李维新一起灭贼，李维新以粮饷缺乏推辞。 王三善驻军大方时间久了，粮食吃尽，杨树忠不给予援救，不得已商议退兵。四年正月，全部焚烧大方的房屋后向东撤退，贼寇在后面追击。中军参将王建忠、副总兵秦明平战死。官军边行边战，到达内庄，后军被贼寇截断。王三善回军救援，士兵大多逃跑。有个叫陈其余的人是贼寇心腹，先假装投降，王三善信任他，与他商议军事，因此军中虚实贼寇无不知晓。到此时遭遇贼寇，陈其余故意纵马冲撞王三善，使其坠马。王三善知道有变，急忙解下印绶交给家人，拔刀自刎，未死，群贼将他拥走，他骂不绝口，于是被害。同知梁思泰、主事田景游等40余人皆死。贼寇扣押监军副使岳巨阳，以要挟招抚，岳巨阳派人用蜡书紧急送信到外面，被杀。王三善风流倜傥，负气多有权谋策略，家住中州，喜好交结四方骑士侠客，后来总能得其帮助。救贵阳时得到底报不看，说我正在对付贼寇，哪有空闲看这个，况且朝廷议论战守纷纷，看了只会扰乱人心。他就是如此坚决，但性格急躁，不能持重，终至失败。先前因解围之功，加兵部右侍郎，死后巡按御史陆宪明请求优厚抚恤，主管官员阻隔不执行。崇祯改元，追赠兵部尚书，世袭锦衣千事，立祠祭祀。九年冬，再次续录解围之功，追赠太子少保。大方之役时，御史贵阳人徐清伯上言，安邦彦招纳四方奸邪之徒，多狡计。巡抚得胜后急速进军，是蠢苗不足平定。不知泽西以西渡过陆广河，都是鸟道，深林密竹，他们诱我深入，用木石堵塞道路，断绝我书信，阻我粮道，拦截援军，那么他们不劳一卒，不费一箭，而我军已坐困了。后来全如他所说。岳巨仰是延安人，乡试中举，历任泸州知州、户部郎中。贵州叛乱时，朝廷议论认为岳巨仰懂军事，用为监军副使。内庄之败时，监军四人，其中三人得以逃脱返回，只有岳巨仰最终战死。田景游是贵州思南人，天启二年刚中进士，愤恨安邦彦反叛，上书请求携带敕书前去宣谕。朝廷认为他的建议壮烈，立即升为直方主事。贼寇正为贵阳，田景游单人独骑前往，小以祸福，令其撤兵归朝。安邦彦不听，想使田景游屈服，每天陈列珍宝玩物引诱他，田景游不为所动。贼寇于是扣留田景游，派同党用威惑恐吓他，田景游发怒，拔刀击之，那人逃走免死，被囚禁在贼中两年，到此时遇害。岳巨仰追赠光禄卿，田景游追赠太常少卿，并录用其一个儿子。杨明凯是同仁乌罗斯人，内庄之败时，杨明凯为中军，免死。后来跟随鲁卿讨伐长田贼寇，功劳最大，官至副总兵。朱家明，字同仁，曲靖人，万历34年考中举人，任福州知州。天启二年担任贵阳知府，奉王三善之命到四川请求援兵，又借调河南兵，共同解除了贵阳之围。于是他安抚伤残百姓，召回流亡民众，减轻徭役赋税，远近之人都心悦诚服。遭遇父亲去世，被夺情启用，升任安抚监军副使，加授右参政。崇祯年间，就地升任按察使、左布政使，因平定贼寇的功劳，增加一级俸禄。过了很久，退休回乡，去世。自从安邦彦开始叛乱，云南、贵州各土司全部反叛，攻陷安南等上6位，云南道路断绝。后来道路虽然通了，但众多苗人仍然出没为患。嘉明率领参将许成明等人讨平盘江外的阿野、鲁坡等寨子，于是勘察盘江西坡、板桥、海子、马场等要害地点，修筑了5座石城，驻兵保卫百姓。又在其间修筑了6座城，官署、房舍、水井都齐备。众苗人恐惧收敛，行旅之人平安无事。盘江位于云南、贵州交界处，两山对峙， 一条江水从中流过，水流湍急凶悍，乘船渡江的人大多沉没淹死。嘉明仿照澜沧桥的样式，冶铁制成36根铁索，长达数百丈，贯穿两岸的石头并悬挂起来，上面铺上木板，类似于四川的栈道，道路才得以通行。蔡复一，字敬夫，同安人。万历23年考中进士，授官刑部主事，历任兵部郎中。在郎署任职17年，才升任湖广参政，分守湖北，晋升按察使，又布政使，因病回乡。光宗即位，启用为原官，升任山西左布政使。天启2年，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云阳。当年大旱，他穿着布衣，带着素冠，把自己囚禁在监狱里，于是天降大雨。佘崇明、安邦彦反叛，贵州巡抚王三善战败而死，朝廷晋升傅一为兵部右侍郎接替他。战火之后，一斗米价值1斤，傅一安抚招来百姓，人心才安定下来。不久替代杨树忠总督贵州、云南、湖广军务，兼巡抚贵州，赐给他尚方宝剑，可向机行事。傅一于是召集将吏，申明严整纪律，派遣总理鲁钦等人救援凯里，斩杀贼众500多人。贼军围攻普定，派遣参将隐身，副使杨士赏救援，击退了贼军，捣毁了他们的巢穴，斩首1200级。派兵打通盘江路，斩杀叛逆首领沙国桢及其随从贼寇500人。鲁钦与总兵黄岳等又在汪家冲、蒋义寨打败贼军，斩首2200级，长驱直入织金。织金是安邦彦的巢穴，沿途都是重重关隘和叠嶂险阻，树木山石堵塞山路，将士们用巨斧开辟，有的攀爬藤蔓穿过洞穴进入。贼军战败，逃入深密的竹林，再次斩首1000多级。穷搜不得安邦彦，于是班师回朝。这次战役焚烧贼巢数十里，缴获牛马、铠甲、兵器无数。傅一因为临近不协同讨贼，导致贼寇未能消灭，请求下令四川出兵遵义，直抵水西，云南出兵瞻邑，直抵乌撒，形成犄角之势，平定贼寇。皇帝全部同意，于是命令广西、云南、四川等与贵州相邻的各郡听从傅一指挥调度。5年正月，鲁钦等回师渡河，贼军从后面袭击，各营全部溃败，死亡数千人。当时傅一任总督，而朱燮元也以尚书身份总督四川、湖广、陕西各军，因此傅一的指挥命令不能施行于境外。鲁钦等深入四川、云南的军队都不来，傅一弹劾自己，并论述事权不一导致失败。巡按御史傅宗龙也这样说，朝廷商议调朱燮元去督管河道，让傅一专管五路军队。只有御史杨维元说燮元不可调动，皇帝听从了他，解除傅一的职务，听候审查，而任命王坚为右迁都御史，代替他巡抚贵州。傅一等待接替，仍然操劳军事，与宗龙谋划剿灭攻破乌素、罗虾、长田以及两江15寨的叛苗，斩首700多级。贼党安孝良首先帮助安邦彦攻陷瞻邑，云南巡抚沈景开派兵讨伐他，未能平定，升任侍郎离去。接替他的是闵鸿学，招抚安孝良，也未平定。到这时见云南出兵恐惧，约定安邦彦进犯曲靖、巡甸。傅一派遣许成明前往救援，贼军望风而逃，又派刘超等讨平越州苗人阿志等，攻破170寨，斩首2300多级。到10月，傅一在平越军中去世。讣告上文，皇帝嘉奖他的忠诚勤奋，追赠兵部尚书，谥号清宪，硬币一个儿子为官。傅一喜好古学，博学多识，善于写文章，耿直廉洁，胸怀大节。去世后，囊中没有多余的财物。王坚到任后，见安邦彦不易平定，想解职离去。他攀附魏忠贤党羽李鲁生，升任南京户部右侍郎。崇祯初年被弹劾回乡，刘贼攻陷应城遇害。沈景开，字叔勇，归安人，父亲沈子木，官至南京右都御史。景开考中万历17年进士，历任河南左布政使，入朝任光禄卿。47年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云南。 神宗末年，下诏增加每年进贡黄金2000两，仅开尚书谏征。恰逢光宗即位，同意了他的请求。云龙州土设段进制劫掠永昌、大理，仅开讨伐并擒获了他。安邦彦反叛，各土司头目一起起事。安孝良攻陷詹邑，李贤攻陷平夷，陆谦忠进犯巡甸、松明，张士诚攻打武定，安邦彦的妹妹社科劫掠曲靖，转而侵扰陆良。景泰启用原参将云南人袁善，命令他率领守备金为贵、土官沙元等驰援松明，大败贼军。贼军转而进犯巡甸，又被打得大败而逃。于是请求恢复袁善原官，与诸将分头讨贼，多次立功。恰逢景泰升任南京兵部右侍郎，而接替他的闵鸿学到来，于是将军事委托给他后离去。后来被任命为南京工部尚书，被魏忠贤党羽十三位弹劾，被革职闲住。崇祯初年恢复官职，在家中去世。儿子沈允培任理科都给侍中。闵鸿学到任后也任用袁善。贼军攻陷普安，围攻安南，袁善攻破贼军，打通了上六位的道路。王三善战死后，六位再次梗阻，袁善护送御史傅宗龙赴贵州，道路又通畅了。不久在詹邑击败安孝良，又在严方、马龙击败贼军。七年，御史朱泰珍核查上报武定、松明、巡甸破贼的功劳，大小133战，斩首4600多级，请求宣布捷报并祭告太庙，皇帝同意了。魏忠贤等人都升官进爵，荫庇儿子。袁善加官都督同知，世袭荫庇锦衣卫指挥千事。崇祯初年在官任上去世。周宏图，字子固，即墨人，出身岁贡生，任宿迁知县。因侯寻推荐，升任贵阳同知，兼记军事，累积军功，升至知府。恰逢云哈叛苗与安邦彦互相勾结作乱。天启六年春，巡抚王坚及御史傅宗龙派他监督胡从仪及都司张云鹏的军队分路搜山，所向披靡。恰逢听说鲁清兵败，贼军又奔向龙场帮助安邦彦。不久安邦彦屡次战败，贼军返回老巢。宏图、从仪等进攻他们，攻破焚烧100多座寨子，斩首1200多级。宏图升任副使，分巡新镇道，从仪晋升副总兵。在那个时候，宏图驻守平越，管辖下六位，参议段伯恺驻守安庄，辖制上六位。千余里之间，奸邪之人销声匿迹，这是两人的功劳。宏图最终官至陕西参政，段伯恺云南晋宁人，由乡举出身，任镇宁知州，奋力抵抗安邦彦，被破格提拔为佥事，分巡镇宁。安邦彦进犯普定，他同胡从仪一起击败贼军，由此升任参议。胡从仪山西人，天启四年以游击身份救援普定，功劳很多。不久在长田击败贼军，以参将身份讨平云哈，后来又与诸将平定了老重天。崇祯三年，讨平苗贼汪狂暴脚，被召任保定总兵官，在京城官邸去世，追赠都督千事。贵州人爱戴他，为他立了真将军碑，赞曰：佘崇明、安邦彦之乱在四川暗中发作，蔓延到贵州，劳师动众将近10年。朱燮元以武力平定他们，顺应习俗因地制宜，开垦屯田设置卫所，不急于在那里设置郡县，以免重蹈王三善的覆辙，而西南地区由此得以长治久安，大概可以比得上赵充国制服西羌，为高镇守蜀地吧。